有些如果说不注意，可能就没有，你没有观察到，但是呢，它总体效果跟原来不一样。待会儿话到那儿，我再具体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整理这个这一个树的整个造型呢，这个可能是啊，很多初学者他很难驾驭的一部分。有时候觉得这棵树已经画得差不多了，他就不知道再我怎么画了，觉得找不出他的不足的地方了。可是一幅画呢，尤其是这种山水画，某一个局部的整理都非常重要。它就是对原来的这个一种这个像这对这棵树的一种丰富。可是这个是最难掌握的，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画了，要么就整理坏了，也有这种现象。越是能多整理的，就反映一个画家的修养。可是往往呢，就是在初学者他不注意这些东西，因为他看不到，或者他也没有能力观察这些东西，因此就画到一定程度就画不下去了。画下去了，这画呢，就老觉得好像差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什么毛病在哪儿，老跟人家那些画得好的人呢有区别。这就是一个整体观察和整理。就是具体到这棵松树也有这个问题。就画一点儿藤子上去，这种树上加点藤子呢，也是要强调它一种山野的一种气氛和风味儿。如果我们去要表现一棵栋梁材的话，一般来说就不要加这个好。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我们在创作一幅画的时候呢，好多东西不是完全随意加上去的，它必须得有一自己一个想法。刚才那个笔是有胶墨的，这个是加一点淡墨的，也都是为了丰富这个藤子的一种造型。 下边把这两个人物画上，用这个这首诗呢，总是要表现两个人物，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作者吧，他自身和一个小童子。这个山水画的人物，反正和各种画很多。我画这种方式呢，就是一个叫点戳人，比较简单，主要强调他一种生动的一面。嗯，这个人物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画面里头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点睛的地方，虽然它占的面积并不大，可是呢，它但占的位置要很重要，就是在画面里有很比较突出的位置。这个人物画得很简练，但是比较传神就够了，不是要求他很细腻的，这样跟整个画风是结合起来的，可以，这两个人物还可以。这个两个人物和这两棵松树画完了以后呢，就要画这个景了。画这个岩石呢，就是我基本用的是一种大斧劈的一种方式，一种笔法吧。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那个马远下跪那种路子，但是整个的气氛和是用这种形式的。这个过去讲的画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组合的一种一块石头的一个综合部分呢，就讲的要有主有宾。如果说你就光这么一块石头呢，它显得孤单，但是生活中并不是说不存在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可是我们作为画面上呢，它总还要有一种生动的一种东西，因此呢，我就配上那么小号的这些点缀一下，这样这组岩石呢显得就生动了。这就是我们绘画和生活一种区别，总还是要给人一种美感吧，而不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照搬的东西。因为这边有人物了，因此它的我在画这山坡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了，就是不要画的线过多，过多了呢，就容易影响这个人物了。这地方都可以虚一些线条，这就属于 就是在中国画里边讲的叫意笔断意不断，就是感觉这些线呢好像中间有些空间，如果把这个线都勾死了以后，对这人物就有伤害了啊，就觉得把这人物好像穿起来了似的，让人感觉这是有一个坡就够了。这画一点山泉，山泉也是为了就增加一种曲折的感觉，不要用直线下来了。这些小黑点啊，这都是就属于山泉里边一些小的石头吧。这个画这个山泉的水呢，方式也很多，有的就是勾线，有的呢就是染它的体积。这个我现在画呢，就是按照比较更传统的勾线。为什么勾线呢？因为这个整个我这个幅画面里边呢，这个细线少，这是从一种画面需要，就表现一些用这个线条呢，表现这种水的波，这个流动的那种感觉，就是使自己这个画面呢，它增加一种对比。用一些细线来增加这个画面那种节奏感。画这个水纹，因为和这个整个画面的画法有关系。我画的就让它稍微轻松一些，不是画的那么紧，要画的放松一些，它的组合放松一些。因为画水的方法也很多，因为现在先把这个画的大体整体先把它站住。后边呢，画一个比较虚点的远山。可以这个画得清淡一点。 因为这个画这个山呢，它是一个空间，这个位置我还要考虑考虑，到时候要提几个字，所以这个山的位置也很重要。这个眼山这样就够了，够了，还是要表现一些云雾。用这个，从这个诗意里边呢，他也谈到一种，给人一种感觉是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用这个到底说这个老师到哪儿去了呢？不知道，是就在山里边，但是山云很多很深，所以要这个、还是要表现出来。这个云彩呢，就不用那种，因为中国画画云彩的方式也很多，也有这个用勾线的，这个了，因为根据这画的风格来说呢，就不想用那种完全勾线的云了，就用一种渲染的一种云的方式，用墨色来渲染这个云。这个画这个云，它的用笔就比较生动一点，这个有些揉搓的笔。为了这个画画的结束的快一些，因为不等它干吧，要有的有时候我现在要画一些小的植物，因为如果染多了以后啊，它且干不了，这样我就先把它画上。这就是画点小的一种野的竹子，这个竹子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呢，它 它就起到一个就是调节画面的节奏感的作用。因为其他都是一些大线条的大块面的东西，用一些这个小竹子的一些胶墨的重墨的一些线条来增加这个画面的一种生动感，另外也和这个诗意啊比较吻合，它就是对一些隐居深山的一些人吧，一种也是一种性格的塑造吧。他们更爱好一种田野的一种性格。从画面节奏感上也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有很多东西它是在对比中啊增加一种美感，有的粗犷的大线条，也有一些局部的很纤细的一些物体来给它做映衬，达到相得益彰的一种效果。另外，这种画竹子的方式呢，和这个单独的作为这种花卉中间那种竹子画法不太一样，它属于一种山水里用的竹子，它很重要强调它整体的一种结构。因此这种竹子呢属于山水里用的竹子，和单独的那个花卉的竹子画法不太一样的。这个位置也需要加一点，加一点这个省得这地方显得光了，但是不宜多。这些点儿呢是就是好像这个土坡的一些草一些地面的小植物。因为这个画里边点是很少的，其实这个在中国画里的点法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初学的时候跟我父亲学的时候每天都用破纸去练这个点法，那点法看起来好像就是拨一些点儿嘛，实际上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学问，就是点的画的位置和它的组合。它的组合呢是要求啊生动但是不乱，密集又不瞎，就要求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点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一个画面里面我用一种什么点法基本上就用一种，不能够啊像我现在这点嘛，就属于叫竖点，你不能够又竖点儿又横点儿。这等于就是它就这个点的可能是也起到一个 一个装饰作用，实际上整个统一画面的一种点的形式。所以说不能够乱点，不能够什么点都用。它就是如果说我现在用的竖点，不管它在什么位置，它都是一个向上的方向。另外从绘画来讲呢，它这地儿也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如果原来没有点，就感觉这地儿是平的，加上这些点呢，就能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看起来画面比较精神。因此初学者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对点法的研究。所以用这个在中国技法里面，皴擦点染从四个方面来说它是占一个方面。可是呢，现在有些人学画很不重视它，觉得不就是那戳几个黑点吗？这个其实黑点里学问很大的，它讲究攒三聚五啊这些安排。可是说是说它有它理论，而且它有一个实践问题。很多人这个实践呢就实践不来，它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去研究它。我原来的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了，胡佩恒先生，他在近代这个山水这个大画家里面，他的点法最好，所以他后期的这自己的创作那个山水画里边，大量的运用了点法。这个山的点就完了。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树，这个松树啊，要加一些胎点。因为这个松树胎点呢，是它起有两个作用的，一个是装饰作用，这个和这个也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也还表现物体。因为在这个松树中间呢，还有很多那个松塔，就一些圆点那松，一个松塔还在松树长着，它也表现它一定的物质形象。这个松树上点呢，就不用我刚才那个直点了，基本是用圆点来表现。这个点儿呢，大部分点在这个松树的这个松枝里面和树杈里面，树干上也点一些。树干上的点儿呢，大部分就是说，也可以说树上长了一些依附性的植物吧，同时也是 有一点装饰作用，它画面比较精神。这个胎点的这个，在过去啊，画上很少点胎点的，是清朝人一个叫文典的一个画家，哎，他在画上经常这个用点儿，这个点呢就被这个清朝皇帝注意到了，因此说就指这个点叫文典，后来他名字就改为文典。过去人这个松树上是不点点儿的，因此就说现在又说到传统了，就是这个由于这个文典发明了这个在树上点点儿和在山石上一些胎点作用以后，就被大家人都接受了，被后世的画家都接受了，因此它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也确实它有好的作用，对这个画面啊，起到一个这个提神的作用，也就是能达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就说这个一个传统的形成，有时候一个画家在这个中国绘画上的话，有时候他的贡献呢就是那么一点儿，他对中国传统有发展了，这就是很伟大的贡献。实际上我们好多画家一辈子呢可能就是个继承，他没有发展，一点发展都没有，如果说就是完全继承得很好，也不失为一个大画家。